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在这里我们要欢迎大家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为大家预备的节目。以下的时间又是我们一起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间。首先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还有另外一个歌名叫我知道谁掌握明天。我觉得这两个歌名都挺有意思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确不知道明天是如何，不要说明天，就是一个小时后 我们又如何？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认识那一位掌握明天的主，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跟从他，去依靠他，因为他知道明天是如何，我们可以放心的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将来，将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主，他必然会按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
在我们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继续收听第二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心中的安息》。现代的人生活忙碌，压力大，忧虑多，很多人希望心中得到安息，得到平安。你知道要得到平安只有一个途径吗？就是到主耶稣的跟前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的心必得享安息。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心中的安息》。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你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困难还是容易呢？你会否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非常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才能够称得上是个基督徒呢？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呢？到底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0讲，题目是福音这道离你不远。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让我尝试先在这里总结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内容。上一次我跟大家讨论到关于一个人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好像加入一个宗教一样。正如其他宗教一样，如果你想加入某一个宗教，你就必须要遵守他们的道德规条，只有当你达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才可以称得上是那一个宗教的教徒。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就尝试用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达到圣经的教导，但是当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觉到自己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错误的结论说自己是不适合或者不配当一个基督徒的，因为他们发觉到他们不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基督教的一些规条。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有的人会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因为意志力比较强，结果他们就能够遵守很多基督教的教条，以致到他们也陷入一种的自欺，以为当自己能够遵守这一套的教条之后，他们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两种的极端，这两种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到底按照圣经的教导，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到底一个人需要做些什么，他才可以经历神的救恩呢？上一次我们看了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五到第十节，或者我们今天也可以再次的重温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的内容。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这两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保罗在这里将得救的条件为我们用这两节的经文来总结了。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就在乎我们是否口里认耶稣为主，在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跟我们想象的一般的概念当然是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就像其他宗教一样，我们必须不断地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好的行为，不断地行善，不断地做好事，直到我们能够达到某一个标准，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每一天我们需要努力的行善， 每天尝试要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不同呢？佛教也不是一样的要求，他们的信徒必须追求行善，每天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强调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教导人的。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强调，要不断地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去追求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的话，那么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两样呢？但是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圣经绝对不是教导我们一套的宗教，圣经绝对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圣经根本不是在强调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以知道我们可以救自己。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到，得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救恩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神的公义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了摩西的话，就是在第五到第八节，他引用了生命记的话，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要告诉我们，神的公义、神的救恩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以致到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像其他宗教所强调一样，要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希望去达到这种的公义，达到这种公义的水平、道德的水平，以致到我们可以得救。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救恩、神的天国是离我们不远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正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天国近了。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当然神的国、神的义确实离我们很远，我们也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了，天国已经是非常接近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得救，是否能够得到神的公义，就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耶稣呼吁我们悔改，而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达到这份公义。不是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到，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这当然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指一些离我们很近的事情。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跟我们非常的接近，这里还不是说我们的手。任何强调要我们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力量这样的教导都是错误的，因为圣经不是说我们的手，圣经不是在强调靠我们的行为去得救。我们的手还不比我们的口接近，我们的脚还不比我们的心靠近。圣经不是强调我们的手或者我们的脚，就是说它不是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如果你以为福音是强调靠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善行去得救的话，那么你便领会错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这福音是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心是代表什么呢？心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意志，就是指我们心里必须立定志向，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来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立定志向。但是我们的口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用我们的口将我们心里头的决定去表达出来，去宣布，去表明我们的心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样的决定。 人家当然不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你必须用你自己的口将你的决定和立场表明。这就是圣经所强调的得救的条件。我希望大家能够弄清楚，到底一个人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一个人如何才能够得救。保罗在这里将得救的条件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一方面我们不要偷工减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将自己的意识加插到里头，要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混淆自己，也混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今天普遍犯的错误就是，要么我们就偷工减料，要么我们就经常将自己的意识加插到神的话语里头。我们不单强调要口要用心，我们强调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把一切自己的意识通通的加进到里头去。最后我们所传讲的不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我们自己的福音。这样的传福音方法不但误导了我们自己，更误导了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得救呢？罗马书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我们的心必须是全心全意，就是认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还需要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和决定，这就是圣经所要求的。只是这两方面再没有别的条件了。请你看清楚，圣经并没有吩咐你，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要攀山越岭，远渡重洋，然后你才能够修成正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基督徒。不是的，请不要将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混淆。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你必须把你的一生完全降服在主耶稣的手里，让他去改变你，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不是的，圣经没有要求你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你生命里头的软弱。圣经是吩咐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让他来救你。我们是绝对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自己救自己的。如果你还是想继续的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救自己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在说你不需要相信神，你也不需要教会。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只有耶稣才能够救我们。到底耶稣又是如何拯救我们呢？主耶稣在新旧的比喻里头已经向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在新旧的比喻里，主耶稣说道，如果我们有一件旧的衣服，这件衣服有很多的破洞，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用补衣服的方法尝试去一个一个洞的去补救它。神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救我们，神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件全新的衣服。只有当我们愿意把旧的衣服脱掉，穿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新衣服，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舍不得我们的旧衣服，这个旧衣服当然就是指我们旧的生命。我们都会选择用补衣服的方法尝试去解决我们生命里头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的脾气不好，我的坏脾气就成为了我生命的破洞，于是我就昼夜对着这个破洞尝试去想办法去补救这个破洞。我们很多时候宁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也舍不得也不愿意放弃我们旧的衣服，好让我们能够穿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新衣服。 如果你的衣服有一个破洞，你当然会非常的自觉，你经常会想办法要去遮盖它，希望没有人能够看见你的衣服有一个破洞。当然其他的人也会非常注意这个破洞，他们也会经常提醒你说，哎呀，你的衣服上有一个破口啊，这会令到你感到非常尴尬，你就会想办法看看自己如何能够去补救这个破洞。但是让我告诉你，解决的方法不是靠我们用补衣服的方法尝试去补救这个破洞。按照圣经的教导，要真正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整件旧的衣服脱了，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新衣服穿上。所以你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尝试去找出我们生命中一件件的瑕疵。比如说，你觉得你经常会忧虑，你就会想，为什么我经常忧虑呢？这个破口经常缠绕着我，我怎样才可以不忧虑呢？所有的宗教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补衣服的方法，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套的道德规条来教导我们怎样去补救我们的旧衣服，怎样将我们生命里头的破口补上。但是这根本不是解决我们生命的方法，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圣经有关救恩的教导，不要以为我们要凭我们的力量尝试去补救我们的旧生命，以直到我们能够达到一定的道德标准，这样我们才称得上是一个得救的人。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他们认为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必须想办法补好他的旧衣服，他们认为只有当他们补好他们的旧衣服之后，这样他们才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虽然他们的衣服是又旧又烂的，但是他们还是舍不得将这件旧衣服扔掉，他们要尽量的把它修补好之后才愿意把它扔掉。你们是否是这样行呢？我看见你们这么努力的去补救你们的旧衣服，你不是想在把它扔掉之前修补好吧？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真正的问题是你舍不得把你的旧衣服扔掉。如果你舍得把你的旧衣服扔掉的话，你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去补你的旧衣服了。那些经常留恋着自己的旧衣服、旧生命的人，是不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新衣服。你需要求神把你的生命完全改变，你也必须将你现在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耶稣，将你的一生、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你不需要等你改好之后才把生命交给他，事实上你根本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不是世上的老板，世上的老板在聘请你之前，他会要求你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只有当你的身体一切健康都正常的时候，他才会要你。但是主耶稣不是世上的老板，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他根本不会要求你将生命修补好之后他才会接纳你。他只要求你将你的旧衣服舍弃，这样他才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弄清楚这个分别，从今以后请大家不要再专注在自己生命的破口上。你当做的事就是将整件衣服给丢弃，你必须要更换整件的衣服。你不要再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命问题上，整天去思想自己的弱点，思想自己的瑕疵。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这个部分你必须要注意，你的注意力就是要自己想清楚，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到底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给耶稣？从今以后，你不再主宰你自己的生命，而是让耶稣来去治理你的整个生命。从今以后，你不再为自己生活，也不再为其他的东西来生活，你只为耶稣来去生活。如果你还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话，那么你当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你愿不愿意完全的归向耶稣呢？不管你现在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都必须立志将生命交给耶稣，让他按照他的方法来帮你解决生命的问题。你不需要再凭自己的力量去修补你旧生命的问题。你的心里面必须完全的接受承认耶稣的主权，承认耶稣是你一生的主人。你是否已经想清楚这个问题呢？你必须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匆忙的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匆忙的回答的。当你想清楚之后，你就得用你的口将你内心的决定表明出来。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所说的意思。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具体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看第57到62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说到有些人想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到底要求他们做些什么？主耶稣要求他们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跟从他呢？你留意到主耶稣要他们思想的不是他们生命里有些什么软弱或者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主不是关注这一切。主耶稣也没有要求他们要先达到某一个道德的水平才可以来跟从他。主耶稣要他们考虑的就是到底他们是否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他，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个案，主耶稣对这三个人也有不同的要求。虽然主对他们的要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不一样，但是这些要求的本质是一样的。在第58节里头，主耶稣对一个人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是在告诉这个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个想要跟随他的人，如果你真的要跟从我，你必须放弃你以前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考虑清楚，你是否愿意把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将来的生活，即使将来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没有这份的舒适和享受，甚至你将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和保障，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呢？你是否还会愿意将你的生命、你的将来、你的生活完全的交给主耶稣呢？你是否已经立定心志，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追求世界的安全感、 世界的舒适的生活和世界的保障，你的一生都愿意交在主的手里，为主而活。这就是第一样事情，主耶稣要我们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的事，到底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一生也不追求这个世界，而是追求耶稣。第二件事情你需要思考的，就是在第59到60节主耶稣谈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这个想要跟从主耶稣的人对他说，他的父亲死了，他需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主耶稣回答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传扬神国的道。这句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主耶稣这番话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呢？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立定志向，我们的一生不再为我们的家人而活，而是为主耶稣而活。你会发觉到，我们家人的要求和主耶稣的要求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我们到底选择要听谁的话呢？你必须要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人，他也是我们家人的主。你必须要弄清楚，当你将你的一切交给耶稣之后，你也将你的家人交托了给他。这一点你需要思考清楚，你是否愿意将你的一生，甚至你的家人，你的一切完全的交给他呢？不仅是物质上的东西你需要交给他，也包括了你跟你家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儿女，你都需要将这一切交给他。第三件事情我们当思考的，就是主耶稣在第62节所说的，他说到，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是指什么呢？主耶稣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这里是指当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个决定是没有回头的。意思是说，这个决定是需要一生一世永不反悔的。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你必须要想清楚才做出这个决定。不是说你今天决定想要跟从主，但是到了明年，当你的生活遇上困难的时候，你便反悔了。我曾经遇过一位基督徒，他这样告诉我说，他说他决定要放弃跟从主耶稣。我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决定呢？他说，我信了耶稣已经一年了，但是我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善，反而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他所想象的基督徒的生活。当时我问他说，难道你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吗？我们不可以很草率地做出一个决定要跟从耶稣。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要跟从耶稣，这个决定是没有回头的。当时他对我说，他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位传道人跟他说，你可以尝试先信耶稣一年，如果你觉得这一年不满意的话，到时候你才决定不信他也可以。当时我非常吃惊，竟然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去向人家传福音。很明显的，这个传道人要么他就是不明白圣经的教导，要么他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去误导人。所以这位基督徒当时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基督徒一年，因为他不满意做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现在就按照那位传道人给他的建议，他现在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就是他要放弃继续做一个基督徒。 主耶稣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要跟从我，但是你要先想清楚才做出这个决定，因为这是一个不可以反悔的决定。当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你是不能够再反悔的，因为那些违背自己向神所许下的承诺的基督徒，他们是不配进神的国的。如果你想要跟从耶稣，那么这些就是你所需要考虑的事情了。圣经不是要求你先要达到什么样的公义的水平，或者什么样的道德的标准，或者要成为什么样的圣人，然后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不是的，这些都不是圣经所关注的。圣经要看的是你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是否已经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让他来管理你的生命，也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主耶稣有能力，他有他的方法来改变你，他自然能够使你的生命变得灿烂。我不是说做基督徒不需要有好的行为，做基督徒当然需要有好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去见证主耶稣的恩典呢？但是这些所谓的好行为不是你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去制造出来的，而是神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所生发出来的好行为。关于你的生命有多少的改变，这一方面你不需要担心，你需要关注、需要思想的就是，到底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他呢？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能够清楚的让大家掌握这个福音的重点。我们对福音的掌握是不可以有任何偏差的，这是关乎到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热心尝试去救自己，这正是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热心就可以成就神的公义。同样的，我们不要以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救恩是神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变。一种是出于宗教的改变，另外一种是出于认识神而产生的改变。只有出于认识神而产生的改变才是永恒，才是真正的改变。那些因着守宗教规条而产生的改变，都是一些表面的改变，而不是内心的改变。比如说我发脾气，我就尝试想办法使自己不发脾气。如果你尽力的去改变自己，你也可以达到某个程度上的改变，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的改变，这是没有作用的。当神改变我们，他会从里到外的将你整个人改变过来，以致当你里面改变之后，你外面的行事为人也会自然的产生了变化。神的工作的方法跟你自己的方法是很不同的，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神的工作，你只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你只能仿效模仿，外表做得非常相似，但是里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必须分清楚这两种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必须是出自神的工作，是从你的内心里开始的，而不是你自己做的一些表面的改变。这一点是你自己可以亲身经历和体会的。还有另外一个分别，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在改变自己的话，你会发觉到你便经常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会非常关注你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呢？你现在的属灵生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你会每一天都忙着省察自己，看看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进步。当你的道德表现有进步的时候，你便会恭贺自己。如果你的道德表现下降了，于是你便会闷闷不乐。 你也会非常关注别人给予你的评价。如果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也会沾沾自喜；如果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不开心。这正是因为你将注意力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你非常关注自己的表现。这绝对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应有的心态，不是这样的。那种真正来自神的改变，会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专注在你跟他的关系上。而这两种不同的专注会带来两种不同的后果。当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常常看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会发现到他会非常容易的自卑，经常的自责，他会有很多的罪疚感，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但是圣经根本没有要求你自己去改变自己。既然我们是病人，圣经要我们躺在床上，让圣灵来为我们动手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让神完全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全没有任何拦阻的在我们生命里头工作。圣经没有要求你自己做医生来医治自己，这样的要求难道不合理吗？既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会说，我不行，我不够资格做基督徒。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力量做基督徒，你当然是不行的，除非你下定决心放弃自己的旧衣服，将自己的旧生命交给神，让他来改变你。当你非常注意自己的表现的时候，要么你就会非常的自以为意，非常的骄傲，否则的话你便会充满了罪疚感和挫败感。你会觉得这样东西你做得不好，那样东西也做得不好。当你经常失败，你便会心灰意冷，因为没有人喜欢失败的。这种的生活就是圣经所描绘的奴隶的生活，经常生活在重担底下的生活，因为他们所背负的不是主耶稣的轭，他们所背负的是宗教的包袱，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自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28到30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真正的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完全的让他来管理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将你的重担挪开。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历那一份的自由释放。当你有这份的自由，你便有平安，你再也没有那一份内心里头的罪疚感，你心里面会有一份的平安。而这份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因为这份的平安是来自神的，没有人能够将这份的平安夺走。当你有这份的平安的时候，很明显的，你便会常常有喜乐，你再也不会被罪疚感和挫败感所挟制。当你常常被罪疚感和挫败感所挟制的时候，怪不得你常常会愁眉苦脸，经常要认罪悔改。即使认罪之后，你还是没有能力去胜过。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喜乐，充满感恩的，因为你已经经历了神的救恩，因此你心里是常常向神充满了感谢。 如果你是在遵守宗教的规条，你便会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内疚，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救恩。如果我们是传这样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传一套人为的宗教规条。我们就如法利赛人一样，将重担捆起来压在别人的身上，将别人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混淆，一套是宗教的规条，另一套才是真正神的救恩，神大能的释放。不论你现在是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也好，你必须要回到主那里，你需要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来改变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脱离宗教信仰的陷阱，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0讲，题目是福音这道离你不远。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下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宗教系列信息的第21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这里我诚意的邀请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自由人。